eyes are blue. Shoots up through the stony ground. There's no room, no space to rent in this town. You're out of luck. And the reason that you had to...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上电台小编聊汽车，我是淮东。
大家好，我是严广。
哎，又是我们哥俩啊，然后还是刚开始的小广告时间。我们不光有电台节目，还有视频跟图文节目，大家可以在微博、微信、老司机、汽车之家等平台搜索小编聊汽车，就能找着我们的节目，是吧？行了，小广告说完了，然后咱们言归正传，来聊一下本期的话题，就是这个 PHEV 车型，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插电混动车啊。为什么要聊这个车呢？其实我刚开始对这个车啊，只是稍有研究，然后那天正好要写一个东西，然后深入的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车啊设计的看似很美好，实际很二，是一个完全为政策而生的这么一种车型。然后我觉得，哎呦，应该是值得聊一期节目啊，然后咱们来好好聊聊这个 PHEV 车型，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车特别二，为什么想喷喷这个车。其实顾名思义啊，这个 PHEV 这个英文叫 Plug-in Hybrid Electronic Vehicle 啊，这个对应的呢其实是 HEV 啊，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混动车啊，比如说凯美瑞呀， 比如说雅阁呀，啊，这些反正以日系车型居多啊，他们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强混也好啊，还是什么的，都当然技术线路有点不同，但是呢，就是，主要以
加油为主，
油这叫汽油机为主，辅以电机为辅的，
就是
这种
不能充电的，
不能充电的这个叫做这个还是以油为绝对的唯一的燃油动力来源的这个，因为它的电其实也是用从油这个能量循环这个得来的，是吧？反充电得来的啊，这个叫做 HEV， 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混动车 hybrid car。然后呢，对应的就是插电混动，这个车它的油是吧，可以给发电机充电，同时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池组跟充电系统，它的电更多的是来自于咱们在充电桩上充电得来的电。
是，
然后呢，这个车型就叫做插电式混动汽车啊，也就是这个咱所谓这个 PHEV 车型。简单的理解呢，就是说 PHEV 车型是什么？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一个有大电池组的能充电的混动车。如果说你简单的理解啊，就是这么理解。然后呢，当然复杂的技术呢，我其实研究的也不是特深。第二个呢，也有点没必要，咱也没必要本身把这个东西呢搞复杂化。
是。
然后实际上呢，这个车看似的优点呢特别多。你看啊，从厂商的这个宣传口号中啊，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车首先能充电的时候，你就当一个电车开，是吧？非常省钱，因为充电嘛，成本要比油低，然后呢，开起来没有噪音啊，加速呢非常平顺，各种的电车好处都有，并且这个车呢还没有续航焦虑，对吧？当没有电的时候，可以加油继续行驶，并且油耗呢一般来说也不高，对吧？也比较省油，还能享受混动车的这个带来的高的燃油经济性。看似特别完美，这车又觉得，哟，这可能这就是未来的出行方式啊。
是，
实际上呢，两头站，也就是两头不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是吧？这些看似的优点，其实在实际使用中就变成了缺点。我现在开始喷了，说这个车为什么是政策产物下的产品，它的缺点是什么。我当时是要给雷凌双擎一家写一个东西，我研究了一下这个车呢，动力系统是什么呢？是一个 1.8 升的阿特金森循环的 汽油发动机，匹配一个大概是50-60千瓦的一个电机，啊，电池呢是多少度电呢？是10度电。让官方说这个十度电可以够这个汽车行驶大概55公里左右，50公里吧，我记得不是五十就是55，我忘了，咱们不要纠结这个3-5公里了。然后呢，混动模式下就是不充电的这个模式下，人油耗大概是4升多，然后续航是900多公里，等于是一个是930加一个55还是50，反正就是980公里，小1000公里，这是厂商宣传的。但是换来的是什么呢？这个车，阳光，你可以想一想，它充电需要多长时间？它只有十度电啊！首先，它的电池只有十度电，你猜猜它充电充满需要多长时间？当你知道这个，因为你看着我这提纲了，所以你知道真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没看这提纲，你觉得按你的以往的知识，一个十度电的电池，因为现在的一般电车最少50度电起，甚至有80度、100度电的。
快充的话，10分钟。
那你太是，如果十度电的话，确实是应该是
十分钟，
够了。但是，这个雷凌双擎一加是多长时间呢？官方给出的时间是需要3个小时，十度电需要3个小时，只能用慢充充。那
就告诉你别用了。
对，构建出来的这种用车模式，厂商所说的那用电，它就没法用电呀。充了3个小时，只能开50公里。就算是续航爹的蔚来 ES8 也不敢这样做呀。蔚来 ES8 大概从零充到80%，可能也就用1个多小时，然后人70度电还能开个200-300公里呢。
我这么觉得，就是
对吧？三个小时只能开50公里。
它那个电池就是比较小，就是说白了就是，续航比较低，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也是觉得没必要给他加快充。
对，这个，
我觉得
这
个
就是咱们说的第一个要槽点，就是说为什么 PHEV 车型，就基本上你能市面上见到所有的 PHEV 车型都是只能慢充，为什么呢？这个主要是成本受限。
是
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车型，因为首先啊，大家要理解 PHEV 车型跟纯电动车型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套完善的动力系统，当不是电车的时候，它必须能有一套完整的燃油机的行走机构，它得有发动机、变速箱、油箱这些所有的东西，能驱使它用汽油，仍然这辆车可以非常正常的行驶。首先，它等于相当于有一套燃油车的动力系统了，然后它比普通的混动车还要装上更大的电机，因为它有纯电模式要行驶。你可能混动车
相当于其实就是跟买两辆车
对差不多一样，因为它的电机首先要在纯电模式下能让这辆车正常的行驶，它不能装，你要是普通的混动车，可能要用弱混的那套技术路线，可能电机非常小，可能我只让它驱动我起步这下了，就稍微进入这个巡航阶段，我就让这个燃油机去工作了，我可能装个二十千瓦、30千瓦的电机就行，这个你可能就得装50-60千瓦。就是说，当它没有
没驱动整个车的车，
对，我得去让正常情况下驱动一辆整辆车，能让它正常行驶。
是，
然后呢，这时候如果你要再装一个大电池组、大容量的能快充的，包括整个的电池管理系统，如果都像传统都像这个纯电动车看齐，那的成本奇高无比。现在这个雷凌都要卖到20万左右，如果装上这套，可能就25、28了，就更贵了，可能。就接近30万了，这价格可能就高的有点吓人了。
是，
所以这个就是混动车的第一个这个缺点，就是说它所谓的这些优点，当达成这些优点的时候，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当这些优点放在一起的时候，
换来的这辆车其实纯电模式靠充电是非常非常鸡肋的，就是说你没法用。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里啊有车库。或者说是有特别好的条件能拉试电，比如你家一层，反正也慢慢充，我也无所谓，能充多少是多少，慢慢充，我充一晚上，我一充一晚上就得。
但是你这么说，他们家有非常好的充电条件，还能拉试电，为什么不买电动车？
那也不行啊，那没有续航焦虑嘛。这个车就是说， 只有这一种条件，就是说你能，
我觉得花这个价钱呀、啊，你可以买更好的电动车，买更高续航的了。
不是，但二十万其实也不贵嘛，二十万你也买不到什么特别靠谱的电动车。这是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纯电模式是这么用的。但是呢，如果哎你不考虑说我就当一燃油车用，有没有问题呢？也有问题。你可以大家搜一下雷凌的这个空间，它的后备箱因为要装更大的电池组。你会发现，都后备箱空间是被阉割过的，就是包括所有的这些车，因为它要兼顾两套系统，空间上，甭管是比纯电车还是比混动车，其实空间都要小，因为它等于装了两套行走动力系统的机构，是对空间的侵占是大的。包括其实大家你一直说啊，那雷凌这样，那别的车是不是这样呢？我还特意捋了一下两款其他国产的，比如说比亚迪唐 DM， 它是20度电。啊，它的电池比雷凌要大，它是能装20度电左右，充电是多长时间呢？是3.5小时到5小时，啊，也是标准的慢充，基本上，当然肯定比这个雷凌快点，但是仍然是一个，其实不是很能用的，因为它这个唐的 DM 呢，它还是一个 SUV， 可能电耗还高一点，可能它这个即便20度电，没准也只能续航，应该可能连100公里都到不了。如果雷凌，因为雷凌10度电能开50公里，它可能连100公里，可能也就80-90这样，这也不是一个，如果按电动车开的话，也不是一个合格电动，比这市面上绝大多数电动车的充电效率都要差太多了。包括说吉利的博越 GE， 10度电。1.5个小时，这个稍微快一点，比雷凌那个快，勉强凑合能用啊，就是1.5个小时，但是其实也是很鸡肋。但是你要是电动车，1.5个小时充来的电，绝对是够你续航200-300公里，城市代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纯电动车开的，如果当纯电动开车，所有的 PHEV 车型都是不合格的。但是你要是当混动车开，它的空间又不行，对吧？它空间又非常非常的。鸡肋，
对，你就等于刚才你也说了，他等于吃下了两台车，
对，他等于吃到两台车的动力系统嘛，又一套燃油车的，再加上一套这个混动车的这套动力系统，啊，跟电动车的这套动力系统，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它最大的问题，
嗯，
然后呢，包括这个里面的油耗，其实差距也非常大，这个咱们我也没有拿到这些车实测。所以我只能看汽车之家的数据，就是按汽车之家的这个数据呢，雷凌这个双擎一家官方给的是4.3，他们实测啊，就是把电开没了，再用这个纯油模式跑，大概是100公里3升多。但是呢，这个比亚迪秦的这个 DM 跟这个荣威这个 IE6 的这个都是轿车，大概是5升左右啊。一个是4.9，一个是5.1，我记得是，大概都是5升左右，就能差出1升多来。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就讨论到关于技术方面更深的一个东西了，就是说，为什么丰田呢更省油？主要是首先是它的发动机，就是油电混合，这个车有电，但是油也很重要。
是，
当你没有一个高效的发动机的时候。那你肯定就不行，你靠电是电是从何而来的，对吧？不过也是靠循环得来的这些电嘛。你所以呢，这个1.8升这个阿特金森循环呢，就完全只兼顾高转速，中高转速这个经济区域的这个发动机，就完全不考虑低扭，带来呢就是特别好的燃油经济性，特别省油，有13:1的这个压缩比，然后呢，
它最擅长
热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最擅长的区间工作，
对对对，因为低速反正用电机驱动嘛，
对，
它不参与工作，
是的，
所以呢效率非常高，而其他的呢都是用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就跟普通的燃油车没有任何区别，所以首先
自重还更高了，
对，首先它的发动机的效率就不够高，第二个呢就是丰田呢确实啊造混动车，普锐斯是吧？从我记得是90年代就开始造，到现在造了20多天的混动车了啊！普锐斯现在也是第4代车型，
非常成熟，
非常成熟，有非常充分的研发经验，所以他在标定混动车什么时候充电啊，什么时候循环，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油工作，什么时候电工作，非常复杂的这套逻辑标定的，所以他吃的特别透，所以让这套车的动力系统的标定。啊，也是能达到最经济的区间，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雷凌这个 盛情以家这么省油。
是，
那你大家听我白话这么半天啊，你觉得这个车呢，那是不是就不值得买啊？这 PHEV 车型，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多少，
是不是
先看多少钱，
不值得买。我跟你说，还真不是不值得买。
对，
我跟你说，在某些城市，这 PHEV 车型啊特别值得买。你说为什么？你比如像在上海跟深圳，原来啊是普通的混动车就算新能源车，现在好像也改了。PHEV 才算，就是你必须得靠纯电模式能行驶，够一定的里程，可能50公里吧，才能算。如果你算了新能源车有什么好处，在深圳跟上海这个城市，首先它可以直接购买，在深圳跟上海，你跟北京不一样，北京是摇号，
是
它那边是拍牌，花钱买拍卖，一个号牌，上海现在大概约是9万块钱买一个号牌。而你买 PHEV 车型，你可以省下这9万，直接就买了。第二个，能省下购置税，它这个车大概是20万左右的售价，大概能省下17000左右的购置税，还能省下这个300多块钱的车船使用费，然后车价呢再享受10000块钱的政府补贴，所以综合算下来呢，大概能享受12万的购车的这个优惠啊，就是你综合这么算下来。就是你，如果你想啊，当那儿你买一个混动车不能买，电动爹又有特别大的续航的焦虑的时候，我觉得占用空间跟纯电模式不能用的 PHEV 车型，仍然比电动爹相比的话，这个 PHEV 妈还是更亲一点，这个 PHEV 妈还是更值得购买一点。
但是只是相对于这两个，
对对对，当然就是如果就是普通的混动车。HEV 车型肯定是目前来说燃油经济性最好的，对吧？就是各种没有任何关于车辆的这个性能上的衰减，同时能带来特别好的经济油耗，就空间的侵占极小，对吧？就是你能享受一个像燃油车一样的非常好的空间的前提下，还能这个什么？但是 PHEV 车型就不行，因为它电池组要侵占大量的这个底盘啊，跟后备箱空间，没有办法。
说实话 ，PHEV 车型的驾驶感受，因为我也开过一款，就是我忘了是具体叫什么，应该是吉利的一款车，叫
那就 GE 吧，
对，
那是博瑞 GE 吧，
对，应该是 GE， 就类似吧，差不多是这样的车。然后你知道它的什么模式最好开吗？
嗯，
纯电模式是最舒服的，
就是电机够大呗。
另外几个模式就是怎么开怎么就
那就
不爽，
可以说是
特别不舒服。
那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还是吉利的标定还是不尽善尽美呗，就是标定还是有一些问题，动力的衔接跟模式的切换还是不如丰田呗。
这个你不用说，其实
大家都理解，
丰田还是丰田，
对，
其实就是也凑合，但是我还是觉得相对于纯电车来说，或者说它的纯电模式来说，这是一个还是最舒服的状态，但是又有旅程焦虑的问题，又有政策的问题，所以
我就说嘛，
你就没法把它造得那么完美。
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因为政府规定你现在这个车的纯电模式必须能行驶达到多少多少公里，比如50公里或者60公里还是多少，这个我数据我没查，但是大概是50公里左右。那这时候呢，传统的混动车型达不到，传统混动车也就3-5公里吧，因为电池特别特别小，
10公里就不错了，
10多公里多想了，3-5公里了不地了不地了，
对，
这达不到政府的这个要求，那怎么办呢？只能 PHEV 嘛。那 PHEV 是可以，你得装大电池。那装大电池呢，靠油你又供不了这个电，搞吧，搞起来吧，就最后就 PHEV 了。这一 PHEV 呢，政策上是满足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车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之前就是所有的这个缺点我都说了，然后呢，试用的也都说了。其实包括啊，其实这么相比啊，就是说，我觉得啊，理想跟雪佛兰之前的那个沃兰达叫做增程式电动车，我反而觉得是一套更
靠谱的。
这么一看优化的来说，我觉得是一套更好的动力系统。原来我觉得不好，对吧？因为就是有点鸡肋。但实际这么一想呢，首先，因为燃油 这个发动机不参与直接工作，它不参与直接工作，这个车它没有那么复杂的混动系统的前提下，它的对于发动机的技术要求没有那么高。
是的，
就是你首先不需要一台热效率特别特别高的发动机，但是越高肯定越好，因为你越高的话肯定你能你这个
充电的效率
对肯定是更好，肯定是省油。但是说但即便你造不出来像1.8升阿特金森的循环的发动机，因为它这个理想的这个是这个 1.2T 的三缸，就是应该是逆向 PSA 集团的那个东安的动力的逆向的那个标致雪铁龙那套技术，就是说也能凑合能顶上用，因为它不直接参与动力，你就只是发电或者发完的电直连驱动那个驱动车轮行驶，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动力机构。第二个是也不用标定什么时候油工作，什么时候电工作，什么时候俩一块工作，也没有那么复杂的这个技术线路，就让你你就安心，你就享受电机的这个快乐，然后呢同时呢这个、
减少你的旅程焦虑，
也没有什么旅程焦虑，加油就能走，对吧？然后呢，你就敞开用，而且包括到高原什么的，也没有什么这个高反啊，就电机啊，你就跑吧，就是400匹马力还是500匹马力，跟平原上一样。我觉得就是目前来看，如果说是理想这套，但是理想这个车可能价格不会做得很低，就是说如果想做成这个。这个增程式的电动车可能怎么着也得车价在30万左右才能做出来，所以呢，你像20万的话，可能还是 PHEV， 就是你不同的价格是不同的车型的这么有一个它更合适的这么一个市场，对吧？但是如果你30万的话还做 PHEV， 我觉得就两头不靠了，然后反正这个什么，因为这个也没有变速箱什么的，能也能节省比较节省你的车里的这个。车厢内的空间就是只装一个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给它发电就行了。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看理想这套或者说沃兰达那套的动力这种增程电动车，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更实用，因为 PHEV 就是还是政策，但是我觉得哎，最终毁的是反正在北京这些车都不行，北京就只能纯电动收拾大天的都
咱俩聊半天发现都不
但是还不行，其他城市行也行、
嗯、
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你对理想这个增程的电动车有什么想法？你觉得是不是比这 PHEV 的稍微强点？
说实话我也是理论上分析吧，
对，理论上咱也没开过，
没开过，
人家没有试驾车、
那个、
对吧，
也没
还没正式上市呢，
对，也没那个正式怎么没怎么见过，反正上回车展过去人太多了、
嗯、
反正给我感觉是挺火的，
嗯
起码是媒体的关注度特别
高，热度现在是有啊，
热度是有，我觉得现在就是差的是马上在马路上能见到，然后能看到论坛上网友的回复、
嗯、
或能看到各种大家的反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要说这车好吗，是吧？你不管咱是查的数据还是说这车的
都是理论上，
对，都是理论上都不错，可是它市场的反馈是最重要的，这毕竟是理想第一个推出在中国市场推出的车型、
嗯、
而且还是那一个那么贴切的一个六座是吧，
嗯，六座七座，
六座七座的这么一个大 SUV、
嗯、
这么一个适合中国家庭的这么一个车，还是我觉得我期待是市场反馈，并不是说我觉得它我，但是我对于它的各项数据啊，它的动力系统啊，它的设计啊，我觉得都没什么毛病，主要我是期待一个市场反馈，因为它太新了，你知道吗？
对，一是品控嘛，产能啊这些东西，包括最终的实际油耗，对吧、
嗯、
如果说是它能像他所说的，对于那么大
经得住市场的，
对，对于那么大的车来说啊、嗯、如果说是综合油耗在10升左右的话，因为它这个车身尺寸大概跟沃尔沃 XC90 什么的还是算一个中大型的 SUV， 或者即便上咱们当一个中型 SUV，
是
对于汉兰达来说的话，或者说锐界这种车百公里综合油耗10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何况它那车配置又那么高，对吧？稍微费点油，对吧？而且本身动力也强，它我没记错好像也是400马力左右吧，也是一个动力比较强的车，那理论上它就应该多费一点油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油耗能做到10升左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然后呢还能充电，对吧？还支持快充啊，如果你有好的充电条件啊，就城里它应该好像是我没记错是装了30多 度的电，那应该是开个100多公里，小200公里应该是问题不大。NDC 按 NEDC 标准，
嗯，
因为应该是100公里20个电怎么也打住了，然后应该是能开个100多公里。那这样的话，反正每天如果有好的充电条件的话，那你就每天都充电吧。然后城市代步没毛病，反正总比 PHEV 这50公里强吧？
是
吧？充那么长时间才50公里。
确实我开那车就是特喜欢的纯电，然后就切到纯电的模式，发现一会儿我都快没电了，还得切，哎呀，特别难受，你知道吗？
是。然后如果你这个没有充电条件的话，你就当一个油车开吧。然后
是，
但是嗨，最大的问题还是
解决问题。就是
我觉得反正最后也送几句话给北汽，我说你赶紧，这北汽不行就挪挪窝什么的，是吧？你这个赶紧把这个更多更好的动力系统真的能让这个咱这个普通的北京老百姓能用上，别老守着那些电动爹了。北京这个实在是太险恶了，只能是纯电动车呀，太可怕了。
对，而且现在纯电动车
都是
排队都不好排了，
而且纯电动车还都是电动爹。然后本期可能时间比较短，对，然后聊聊这个 PHEV 车型，就主要是帮大家解读一下 PHEV 车型吧。然后确实可能节目长度差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把 PHEV 这个优缺点都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对吧？就是说它有它的优点，它有政策上的能省钱，对吧？包括确实省了很多的费用，对吧？嗯，确实，而且能买到一个虽然空间稍微小一点儿，是吧？确实吃了亏了，但是总比电动爹强嘛。
怎么亮也是怎么亮也是辆车呀。
对对对
对,
对，
怎么
没有
能解决你买车的问题？
没有选择，或者你可能再等一等，当政策可能更明晰一点的话，没准儿啊，这个 SUV， 比如说 RAV4 如果出 PHEV 是吧，价格稍微再贵一点的话，比如卖到30万的话啊。那我觉得买 RA4 的话也还行吧，因为它绝对空间大嘛，
更实用一些，
它更实用。因为现在这应该毕竟雷凌卡罗拉这底子很小嘛，它因为是个小的轿车，吃的空间比较多。然后但是好像我看目前可能从国家层面政策上对 PHEV 车型好像也是不是很支持，因为好像从政策那边也是认识啊，这是就是一个纯粹为政策而生的这么一个车啊，从国家补贴没准儿，就是说当 PHEV 得不到政策的推广，就是说它不算新能源车了，它得跟燃油车一样的小号享受这个号牌上的政策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会买，
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就为什么我这个文章这个节目叫做为政策而生的嘛？就是说 OK， 原来混动算，现在说混动纯电模式能开50公里，那怎么办？造 PHEV 吧，然后就是根本就不行。政策在，他这个在，当政策不算的时候就没人买了，那你就不就是为政策而生的车吗？对吧？它本身是没有市场活力的，一点市场活力都没有的。所以我反而觉得可能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个增程式啊，如果造的真的好，真的也确实管理的很有效率的话，享受电车这种快感，理想这套我目前啊没见到真车，咱所有的自来水都是来自于我基于之前对理想的信任和他目前公布的一些参数，我觉得哎，确实看起来还可以啊。这个可能比他另一个那个未来 ES8 靠谱多了，对吧？然后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基于的一个逻辑，好吧？那本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吧，拜拜拜拜
拜拜。